想象一下啊，两家世界500强企业，他们处在同一个赛道，手里握着几乎相近的资源。现在，为了你知道的降本增效，他们跑去找同一家厂商买了一模一样的 AI 大模型。
嗯，连预算都花的一模一样。
对，一模一样的预算，甚至连打算应用这个 AI 的场景，比如客户服务，都是完全一致的。按理说，技术的起跑线是平齐的，对吧？那结果也应该大同小异。
理论上确实是这样。
但现实情况是什么呢？现实是，短短3周之后，A 公司的项目已经顺利上线，甚至开始主导市场了。而另一边，3年过去了，B 公司的项目，依然卡在 IT 部门的泥潭里，他们连内部测试都没有跑通。
差距非常悬殊，直接烂尾了。
没错。所以，我们在今天的深度解析里，就是要解开目前企业界那个最核心的、大家都最关心的终极焦虑：为什么在投入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决定 AI 落地成败的，往往根本不是那个被吹得神乎其技的模型本身？
坦白说，这真的是当下商业环境中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个盲区。你看，当我们都被这种唯技术论裹挟的时候，每天盯着各大 AI 模型发布会的跑分呐、基准测试啊，反而就忽略了现实商业世界里那种真实的物理摩擦力。
是的，
为了拆解这种摩擦力，我们就必须得去看那些最扎实、最接地气的实地研究。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度剖析的核心材料了。一份由 Eric Brandjobson 带领的斯坦福大学数字经济实验室在2026年4月发布的一份重磅报告。
对，非常重磅。
这份报告的名字非常直接，叫《斯坦福企业 AI 落地手册：51个真实案例的复盘》。它的含金量和独特性在哪里呢？就在于这个研究团队，他们没有去预测什么天马行空的未来科幻场景。
没搞那些虚的。
对，他们花了整整5个月的时间，拿着显微镜去解剖了51家成功部署了 AI 的企业，这里面覆盖了银行、制造，还有科技等各种关键行业。可以说，这完全是一本用真金白银买回来的实战生存手册。
确实是一本生存手册。其实这份报告里面，最具颠覆性的一点就是，它用非常严谨的量化数据证实了你刚才开场提到的那个极其反直觉的现象。
就是技术不决定成败。
对，大家都觉得这是一场纯粹由技术主导的工业革命，对吧？但最终决定胜负的变量全都是非技术因素。报告里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数据，叫做77%法则。
也就是有77%的从业者在接受深度访谈的时候指出，他们在落地 AI 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阻力，根本不是选 OpenAI 还是选 Anthropic 的模型，
完全不是。
也不是说算力不够或者技术架构有缺陷，那真正卡住他们的到底是什么呢？
是三个极其无形，而且常常在企业的预算表上完全隐形的因素：变化管理、数据质量，还有流程重设计。
哇！变化管理、流程重设，
对。
我猜很多听我们这期深度解析的朋友，现在心里肯定在嘀咕了，这听起来简直像是90年代麦肯锡咨询顾问用的 PPT 词汇嘛。大家早就知道这些东西很搞了，但为什么当企业一引入 AI 的时候，这些老生常谈的组织问题会突然爆发出这么致命的破坏力？
因为 AI 这个东西，它和我们过去20年用的任何企业级软件，都截然不同。你想想，过去你采购一套办公系统或者一套 ERP 软件，它是确定性的，对吧？
就是你输入 A，它绝对给你输出 B。
没错，但是 AI，特别是现在的大语言模型，它是基于概率的，它是一个具有极强自主性的新物种。
嗯，不可控。
对。如果你们公司现有的数据本身就是碎片化的，或者你们的业务流程里充满了各种跨部门的墙，还有各种反逻辑的冗余审批，那么传统软件在遇到这些的时候，顶多就是运行的稍微慢一点。
那 AI 呢？
AI 会极其高效的在这些混乱里去学习，然后它会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规模化的给你产出无穷无尽的垃圾。
天哪，就是高效地制造混乱，这岂止说明企业的高管们必须从根本上去扭转自己的观念了，必须从那种传统的采购思维切换到转型思维。买 AI 绝对不是像给员工发一台新电脑或者发个新手机那么简单。
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它更像是一场需要打破重组的基因手术。
但是顺着你的这个逻辑往下推导， 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商业博弈现象。
哦，什么现象？
你看，既然这份报告的数据表明，决定成败的核心瓶颈在于组织的变革能力和流程重塑，对吧？
是的。
那这不就意味着，像埃森彻啊、麦肯锡啊这样传统的咨询公司，他们手里掌握的最传统的组织改造手艺，反而成了他们在面对纯模型厂商时的绝对护城河了吗？
这个推论非常敏锐，而且其实在现实中这已经被验证了。那些纯技术的厂商，他们确实可以卖给你目前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
嗯，
但是他们提供不了一套复建方案呢。他们没法教你那个庞大又笨重的企业躯体到底该怎么去适应这个新大脑。
必须得有人去做这个齿轮的咬合。
没错。报告里清晰地指出了导致几周上线和数年烂尾之间巨大鸿沟的，全都是那些需要深厚的咨询功底才能解决的变量。比如说，高管在背后是不是有真实的、强有力的支持？
还有对现有业务流程的物理拆解。
对，以及最重要的，端端基层员工的接受意愿。如果你没有这些组织层面的润滑剂，你的技术再硬核，你也咬合不了现有业务的齿轮。
既然组织摩擦力才是真正的瓶颈，那企业究竟应该怎么去定位，怎么去消除这些摩擦力呢？毕竟你总不能跑到市面上去买一套叫做变革管理的通用软件，对吧？
买不到的。
那报告里那51家成功跨越鸿沟的企业，他们最初是怎么摸清自己组织内部这些雷区的？
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未卜先知的能力。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是主动撞向了雷区。
主动去踩雷？
对，这就引出了报告里的另一个非常冷酷的数据，叫做61%法则。
61%？
嗯，也就是在所有成功把 AI 规模化部署到业务线上的项目里面，有61%的团队在此前都经历过至少一次彻底失败的 AI 项目。
等等，这就有意思了。你的意思是说，失败反而成了某种成功的先决条件？
确实如此。报告里的对比发现，那些试图一次性完美规划，也就是从来没经历过失败的团队，最终的成功率显著偏低。
这有多少？
仅仅只有39%。
哇。
在传统的财务报表或者 ROI 的计算里面，失败项目的成本永远只会被看作是一种沉没损失，对吧？
就是打了水漂了。
对。但是在 AI 落地这种极度复杂的系统工程里，第一次失败留下来的残骸，恰恰是企业极为珍贵的隐形资产。
也就是说，企业在制定 AI 战略路线图的时候，必须把对失败的容忍度作为一种方法论，确立成一种内部的资产。那这么说的话，企业去推行的第一个试点项目，它的首要 KPI 根本就不应该是去赚多少钱，
也不该是省了多少人工。
对，它的目标就应该是纯粹为了暴露问题。
没错，是为了学习。你只有通过一次真刀真枪的失败，你才能精准地探测出你们现有的业务流程到底在哪个节点会卡壳，
才知道部门之间的墙到底有多厚。
还有就是，你以为分类的很完美的内部数据实际上到底有多脏，以及一线的业务人员到底对这个新系统有多抗拒。聪明的管理者，他们会刻意去选一个商业风险相对可控，但是学习价值极高的场景去快速试错，
把排雷的成本给前置了。
没错。
那谈到这种前置的规划，就牵扯到另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了，就是时间线。你看，现在整个市场的节奏可以说是被极度拉扯的。老板们每天看那么多颠覆性的 AI 发布会，恨不得今天刚签完采购合同，
下个月就要看到效果。
对。下个季度的财报利润率就要翻番，那对于这种非常短平快的预期，报告有什么结论呢？
数据给出了非常严厉的警告，高表现的公司比那些低表现的公司高出整整65%的可能性，会为 AI 项目设置长达1到2年的演进路线图。
1到2年？
对，就是从最初极其局部的测试，一步步规划到最终的全面的规模化推广。相反，那些秉持短期主义，希望在3到6个月里就看到大规模真金白银回报的公司，
他们怎么样了？
绝大多数最后都走向了烂尾。
等等，1到2年，在这个时间点上，我必须要替听众们提出一个质疑了。在现在的 AI 领域， 底层的大模型技术可能每半年就要经历一次颠覆性的代际更迭啊。
是的，技术迭代极快。
如果一家公司的 CEO 真的拍板定了一个长达两年的路线图，那等他们好不容易走到项目上线的那一天，难道他们不会面临一种巨大的风险吗？就是整个庞大的系统建立在一个已经彻底过时的模型版本上。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针对技术的焦虑，但是他恰恰误解了这一到两年的时间到底花在了哪里。
哦，不是花在调模型上吗？
根本不是用来把某一个特定版本的 AI 模型打磨到完美的。这一到两年的时间其实是用来铺设企业内部的组织管道以及重塑工作流的。
组织管道？
对，一旦你把数据流转的通道给彻底理顺了，把员工和 AI 协作的这个流程建立起来了，那底层模型的更迭对你来说算什么呢？不过就是换个引擎而已。
就是随时通过 API 接入最新的技术。
没错，真正耗时的从来都不是技术适配，而是人和组织的重构。
原来如此，所以规划的韧性是在于组织架构的重塑，而不是去绑定某一项瞬间爆发的技术。那好，我们假设企业现在已经做好了包容失败的心理准备了，也扛住了那种短期盈利的压力，制定了长期的路线图，那么在具体的工作流系统设计上，他们应该怎么选？因为现在的风气似乎都在鼓吹全自动。
对，恨不得所有人都被替代。
就大家觉得 AI 只要一上线，就应该完全接管流程，彻底解放人类的双手。
在这一点上，报告可以说是彻底粉碎了很多人对高度自动化的这种迷思。三福的专家们详细对比了不同系统架构的量化产出。
结果呢？
他们指出，真正能胜出而且能最大化员工生产力的是一种被称为升级式架构的设计路线。
升级式架构，这个架构具体是怎么运作的？任务是怎么分配的？
它的核心逻辑就是一个明确的二八定律。系统是这样设计的，让 AI 作为一只不知疲倦的极其高效的初级执行者，去自动处理 80% 以上的那些标准化的主流的日常场景。
那剩下的人呢？
强制让人类员工留在工作流里，但是他们退居二线了，仅仅作为最终的审核者，去专门处理那20%的异常的边界的或者高度复杂的例外情况。
这种人机协作的产出对比数据怎么样？
采用了这种升级式结构的企业实现了高达71%的中位生产力提升。
71%？那全自动的呢？
相比之下，那些试图打造高自动化路线，让 AI 彻底抛开人类全权处理的业务，生产力提升仅仅只有40%。
等等，全自动的效率反而更低，而且还只有40%。
是的，而且因为彻底脱离了人类的监管，那种全自动业务的风险实在是太大的，难以估量。所以在受访的样本里，只有不到25%的企业敢于去尝试全自动路线。
哇，生产力提升71%，对比40%，这个优势可以说是压倒性的。但这却是违背了很多，尤其是技术极客的直觉啊。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普遍的认知里面，如果在一个高速运转的 AI 工作流里，强行保留一个所谓人工复合的环节，这不就相当于在一条不限速的高速公路中间硬生生设立了一个人工收费站吗？
哈哈哈，这个比喻很常见。
这难道不是在严重拖慢 AI 的运行效率，在给生产力交税吗？
这恰恰是整份报告里最具穿透力的洞见所在。作者针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偏见进行了深度的驳斥。报告里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人工监督绝不是给生产力交税，人工监督本身就是生产力。
本身就是生产力，这怎么理解？这其中的运作机制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人类介入去审核反而提高了整体的效率？
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纯粹去追求全自动化，当 AI 在处理那20%的边界情况，它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幻觉或者判断失误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就会出错。
对，因为缺乏人类在中间拦截，这种错误会被系统瞬间给自动化，然后大规模复制。
哇，它会迅速污染下游所有的业务链条。
没错，
事后你要去溯源，去修复这些因为自动化引发的灾难，企业需要付出的成本那是极其高昂的。所以人工复合在这个系统里的真实作用根本不是拖慢速度，
而是一道防洪堤。
对，是作为防洪堤去截断错误的传播。系统的默认架构绝对不应该是利用 AI 去替代人，而是利用 AI 把人升级为把控全局的主管。
听你这么说，这个逻辑让我突然想到了一样东西，就像是急诊室的预检分诊台。
哦，怎么说？
在这个架构里面， AI 根本不是那个负责说高难度手术的主刀医生，他其实是那个分诊护士，他瞬间处理掉 80% 的常规病例，比如就是崴了脚啊，或者轻微擦伤。
嗯，处理得非常快。
但当这个护士检测到某个病人心律异常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尝试自己去开药或者做手术。他的唯一工作就是立刻把这个异常情况路由给人类的医生。这里的效率提升并不源于护士亲自做完了所有的手术，
而是源源于 AI 彻底清空了主刀医生的候诊室。
对，
这个急诊室分诊的类比实在太精准了，它完美解释了升级式架构背后的路由机制，而且这不仅仅在理论上成立，报告里展示的极端成功案例也印证了这一点。
有什么具体的案例？
比如有一家制造类企业，他们就利用这套架构彻底重构了自己产品的测试周期，结果是在维持非常严苛的零错误容忍的标准下，他们把整个测试环节的时间砍掉了惊人的 97.6%。 报告还特别强调了，这绝不是什么异常值，而是完全可复制的结果。
减少了 97.6% 的时间，这几乎是把一个本来需要100天的流程硬生生压缩到了不到3天啊。AI 在这里面具体是怎么切入的？
这恰好就呼应了你刚才那个分诊台的机制。以前的测试流程需要人类工程师手动去翻阅成千上万条深算日志，
就为了找那么一点点异常。
对，试图从中找出微小的异常，这耗费了极大的时间。引入 AI 之后， AI 并没有去代替人类做最后的测试论证，它的任务仅仅是在海量热质里做预筛选，
就是分诊，
瞬间把那1%的异常数据提取出来，推送到人类工程师面前去进行确认。时间所以能消失掉 97.6%， 是因为工程师彻底省去了前面那个寻找的过程，只保留了最高价值的决策过程。
原来如此， AI 消除的是信息检索的物理摩擦力。那除了制造业的测试流程，其他领域有什么量化数据表现吗？
在软件开发领域，有一个团队通过引入 AI 的编程辅助工具，实现了88%的生产力飞跃。而这种飞跃直接带来了一个极其现实的组织结构变化。
什么变化？
裁员了吗？这个团队的规模直接从原先的7个人被压缩到了更少的人数。另外，在处理非结构化数据方面，企业级应用也迎来了成熟的转折点。
提到非结构化数据，这对很多传统企业来说真的可以说是一场噩梦啊。我们怎么能具象化的让大家感受到这个痛点？
想象一下那种场景，几张沾着咖啡色的扫描的歪歪扭扭的 PDF 文件，而且纸的边缘还写满了各个部门用手写的各种鬼画符一样的备注。这是一份50页的供应商合同。
天哪，太有画面感了。过去遇到这种合同，法务和财务部门估计要花上好几个星期去一条条核对里面的条款和数字。这些绝对是传统的 IT 系统根本没法读取的业务死角，
对吧？但是报告显示，现在的企业利用结合了检查增强生成，也就是 RAG, 还有多模态技术的 AI 系统去处理这一类极度混乱的非结构化数据时，成功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91%。
91%? 这说明技术能力在企业真实的复杂场景里真的已经完全不是瓶颈了。
确实不是了。同时报告还披露了一个关于成本的重要发现。
关于成本？
很多企业发现，如果是利用针对特定业务微调过的小型私域模型，相比于每次都去调用那些庞大昂贵的通用大模型，不仅业务的效能不减，反而能节省高达6倍的成本。
6倍？这对于关注 ROI 的企业来说简直是致命诱惑。那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了 97.6% 的时间节省，88%的效率提升，还有处理非结构化的强悍能力， 那么在通往这些极度成功的路上，都有哪些隐蔽的陷阱呢？
陷阱确实不少，报告梳理了五类高失败率的场景。
除了咱们刚才聊过的缺乏对失败的容忍度，一味追求短期回报之外，还有什么是企业最容易踩雷的？
其中最为核心的一项陷阱，其实是出在管理层身上。数据显示，在所有表现优异、成功落地的公司里，仅仅只有 33% 的公司是缺乏高管的主动驱动的。
等一下，我反过来看这个数据，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高表现企业都有高管在前面主动冲锋陷阵。
没错。
但这里我需要厘清一个概念，在报告里，到底什么才算是主动驱动？如果一个 CEO 在公司的年度大会上慷慨激扬地强调 AI 的重要性，或者一个 CIO 爽快地大笔一挥批了上千万的算力采购预算，这算不算是主动驱动？
这个只能算作是批准预算或者赞助，这绝对不是驱动。报告所定义的真正驱动，要求核心的管理层必须亲自下场。
亲自下场做什么？
去强行拆除旧有的业务审批流程，你要去面对面的化解中层管理者因为利益被重新分配而产生的抵触情绪，
动真格的了。
对，如果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了跨部门的壁垒，高管要是只是退回到办公室里看那些数据报表，而没有这种从来自顶层的强有力的压制和疏导，基层员工的重塑根本就推行不下去。
这个太关键了，高管不能只当金主，还得当包工头。那还有另一个极具隐蔽性的陷阱是什么？
是很多技术团队经常会陷入的过度工程化。
过度工程化。
报告非常深刻地探讨了够用就好和追求完美之间的博弈。很多技术负责人他们有非常严重的完美主义倾向。他们试图从项目启动的第一天开始就搭建一个超级庞大的架构，妄图应对未来十年所有的技术更迭。
想要一步到位。
对。但数据无情地表明，这种为了追求所谓先进性的过度设计，往往会因为内部的协同过于复杂，直接把项目给压垮了。选择当下最务实、最简练的架构，先让业务跑起来，才是存活的关键。
这直接就引出了最后一个，在企业架构规划里几乎是永恒的争论了。
什么争论？
就是在推行 AI 的时候，到底应该鼓励各个业务线去部门各自为战，还是应该建立一个强势集权的中央 AI 团队去统一分配资源？针对这个问题，斯坦福的专家给出了一个标准答案吗？
其实并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
哦，
报告详细对比了这两种模式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究竟哪种治理结构更有效，完全取决于这家公司的体量以及它业务形态的多样性。
具体来说呢，
对于那些业务模式比较单一、高度标准化的企业，一个中央集权的 AI 团队确实能带来极高的规模效益。但是对于那些跨界经营、不同业务线面临截然不同挑战的巨型集团来说，强制的集权反而会成为创新的绊脚石。它会扼杀掉一线部门解决具体业务痛点的那种敏锐度。
明白了。好了，那聊到这里，今天的信息量真的是极其密集了。对于所有正在收听我们深度解析的职场专业人士、咨询顾问，或者在苦苦规划来年战略的管理层们，我们可以做一次严谨的收束。
好的。
第一，大家必须彻底抛弃以往的采购思维。企业 AI 落地的真正瓶颈，从来都不是几行代码，而是你们组织的重塑能力。
没毛病。
第二，重新定义你们第一个 AI 项目的成功。请把它设置成一次有着明确学习目标的探路实验，要做好准备为暴露组织的摩擦力去买单。
这个也是必须的隐形资产。
第三，在系统架构上彻底摒弃那种不切实际的全化作日幻想，去默认采用这种 80% 对 20% 的升级式架构，用 AI 来处理常规任务，把人类打造成把控最终决策的异常处理专家。
对。
第四点，丢掉那种短期暴力的预期，踏踏实实地做眼于1到2年的组织管道建设。
总结得非常到位。另外我想补充一点，如果你想进一步补全自己对整个企业职能领域 AI 改造的宏观认识，强烈推荐大家去结合 Brynjolfsson 团队在2024年发布的另一篇关于客服中心 AI 应用的 NB2 论文和今天这篇一起阅读。那篇论文用极其有说服力的数据展示了 AI 是如何打破经验壁垒的。
是的， 最后，我想引用这份报告前言里那句我觉得最具哲学意味也是极具穿透力的话作为结语。未来的工作只有在你先理解当前的工作之后才有意义。
这句话太经典了，在整个商业世界都在为了明天 AI 会变得多么聪明而集体狂热的时候，也许我们现在最理性的做法反而是停下来，拿着这51个真实案例作为镜子，好好去照一照我们自己的公司。
没错，这才是最深刻的叩问。不管外面的大模型跑分多么惊世骇俗，如果你连自己公司那日复一日的现有业务流程里到底隐藏了多少淤堵、多少摩擦力都没看透，你的 AI 转型注定是寸步难行的。带着这个问题去重新审视一下大家现有的业务流程吧。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就到这里，下次再聊。